我们上个礼拜哈，在另外一个地方上课，他们有一个很好的习惯哈，就是要讲课的时候，我每一次走到那个课室里面哈，他们都非常安静，就他们的安静就是在神的同在中，他们也学会了哈，会享受什么安静，所以。我也转告你们，你们可以哈，可以享受神的同在。可是呢，就是你要是只注意跟别人谈话，那就神的同在就不可能。就是你，因为你要看重，就是你要宝贵神的同在，过于宝贵你跟别人的谈话，因为特别在。聚会的时候，在聚会的场所，你要知道神的灵就是在这运行。我这两天来，我就是特别经历到那个在敬拜的时候啊，那个神的灵运行很厉害，就是神的同在这样。如果每一次你来了，你知道下一趟聚会要开始，你就先安静。进入神的同在，然后你领受的就不容易失落。我们听了道哈，并不是全部都能够留下的，我们能够留下多少完全在于我们是否保持神的同在。你保持神的同在，神的话也能够保持，要不然你听了以后就是很容易就失落了。而且有一点哈，很多人都没有注意的，就是那个闲话、闲谈啊，很容易叫我们失去神的同在。那个闲谈，而这个闲谈啊，人谈话是很自然的，见了面当然总要谈一谈啊，那我们就忽略了神的同在，忽略的话呢，我们就会失去那个神的同在。那就是说我们只有在聚会里面呢享受，可以经历一下，然后聚会完了，因为我们一直习惯跟别人谈话嘛，所以那个聚会中的那个神的同在就没有了。你要记得这样，要保持神的同在。我希望你们回到各地的时候呢，是把神的同在能够带回去，要不然你听了，你在这里享受了，回去以后你就什么都没带走，也许带了一些道，或者你会带一套录音那个碟片回去。要把神的同在啊，要装在你的里面，在你的心里面可以带回去，这样。好，把这个门稍微关一关，好，窗户开了就可以，门关一关。我们再来看那个约翰福音第二章。神的话都是灵，都是生命，要记住这句话。我们来读圣经的时候要在灵里面，要靠着圣灵来读经。那这句话呢，就是耶稣说，我跟你们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是在先看一看第六章第六十三节，第六章第六十三节，叫人活的乃是灵，肉体是无益的。这个肉体是无益，就是说，如果不是在圣灵里面出于圣灵的，这个肉体是代表人的意思啊，出于人的都是不能叫我们得益处。我对你们所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我对你们所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只是你们中间有不信的人，耶稣知道谁信他，谁不信他。耶稣从起头就知道谁不信他，谁要卖他。那他也知道，我们讲到在任何地方，他知道这个当中有谁不信的，有谁是信的。他都很清楚。那第二章我们再来看，我已经说过了，就是我们读圣经不要把它当作历史，仅仅是历史来读。 如果这样的话，那我们所信的耶稣呢，那只是一个历史上的人物，那跟信中国的皇帝，中国历史上有好多皇帝啊，那都差不多。不是的，耶稣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都是一样的，他是生命的主，他就是太初就有的生命之道，生命在他里面，这个生命就是人的光。这个第一章里头我一再的这样读，这些都不是理论的，也不是抽象的，这是非常具体的。他就是太初就有的道，这个道是生命之道。当我们信了以后啊，真的在落实在我们的生活中，那就是道成肉身，道要成了肉身，道要从我们的血肉之体的人的生活中要活出来，这就是道成肉身的意思啊！要知道在各方面呢，神的道都应该要活出来，也就实在是生命之道。我们信了这个道，如果是信的对，这个道如果也成为我们的生活，就是道成了肉身啊，那我们的生命，或者说我们的人生，就是有意义的人生，有内容的，快乐的，满足的，牺牲的，这样要知道。那第二章它不仅是记载哈，当时耶稣在加利利婚宴上的这个发生的事情哦，它实在是记载耶稣就是生命之道，他就是生命，他来了是叫人得生命。这个生命是包括我们生活中的各个层面，而婚姻呢是终身大事，每一个人的终身大事，也就是每一个人一生当中可以说最大的一件事就是婚姻。所以记载耶稣他在这个加拿的婚宴上，他是水变成酒，也就是说他才是人生的快乐，人生永远的满足，他是水变成酒，而我们需要的就是认识他。当然这个重点是耶稣在婚姻里面怎么样舍一个，他不仅是当时的这个婚宴，这个我们说是吃喜酒啊，他不仅是在喜酒上，他就是说明在整个这个婚姻当中，耶稣，如果人有耶稣啊，这个婚姻就是一个快乐的婚姻，美满的一个婚姻，而且这个人生也是一个快乐的人生。我们要过得更快乐，我们这些侍奉神的人，如果是我们的侍奉要越来越亲神，家庭如果越来越美满，我们就是需要更多的得着耶稣。要记得要得着他，得着他才是拥有他。有没有钱那个不重要，如果你有了耶稣，你即使没有钱你还是很快乐的，阿们。如果你有了耶稣，你就是贫穷你也是快乐的。在外表看来，在世人看来你是贫穷的，如果你有耶稣的话你是富足的，在神看来你是富足的。正如主对那个施米纳的教会在启示录第二章那么记载，他说你们是贫穷的，他说其实你们是富足的。可是对那个老底家的教会，在外表看来他们是很有钱，但是耶稣说你们是贫穷的，是瞎眼的。你要知道神看事情看人跟我们看事情看人是不一样的，完全不一样。那在外表看来美国它今天还是世界上第一大的经济大国，或者是最强的一个国家，但是外表看来他们是富足的，可是呢他们在属灵方面呢越来越贫穷。那 中国现在是越来越富足，说外表看来啊，可是问题说在属灵方面是不是越来越富足？在属灵方面能否是富足，中国就是在乎中国的教会是不是富足。那也就是在于哈，你们在座的这些人，你要知道耶稣来是叫我们富足的。耶稣讲到说，人的生命不在乎家道丰富，不在乎你的财产有多少，乃在乎神面前，在神面前的富足，就是那个属灵的富足。所以耶稣他总是用我们追求哈那个在神面前的富足，神国里面的富足。当我们好像为了吃喝穿在那里去啊，去努力去工作啊，去为了要挣钱呐、啊，为了要买房子，为了买车子，你看今天多少人都是为这些而生活哦。耶稣就说，你们要先要追求神的国和他的义。他说这些你们需要的东西，神都会赐给你们的。我们生活的基本需求啊，要记得我们的天父是会赐给我们的，我们不需要担心。我们家真的是这七个孩子能够养大，那不是啊我们能够做到，那是神的供给，神的供给。这些孩子们长大了受的教育啊，我们那个时候奉献要全职，神呼召我，让我就是完全放下这个世界的工作，就是全职来侍奉他，而且不拿薪水，没有人给我们薪水，但是对我们也是一个挑战。当时我们有三个孩子都还在大学里面，我担心的呢就是说，如果我放弃这一份工作，这份收入的话，那这三个孩子怎么能够毕业呢？大学怎么能够毕业呢？但是我顺服神，也给我有这个信心，所以结果呢，这三个孩子哈，不但大学毕业了，而且呢，也都念了研究所了，也都拿了硕士了，而且都是啊，美国很有名的大学，其中有一个是去了哈佛大学。那你又问我是怎么发生的呢？他怎么进去的呢？我告诉你，我的这个，这是我们两个儿子嘛，这是小儿子，他是学建筑的。我记得那天他毕业的时候，我到哈佛大学去参加他们那个毕业典礼。哈佛大学的毕业典礼哈，多半都是请一些名人、国家的元首啊什么。那次我去的时候呢，是请了捷克的总统，在那里在他们毕业典礼上发表演说。我到了那个哈佛大学以后，我是最后一站是大概坐地铁到那里，刚好一出来就是哈佛大学的校园呢。我这个小儿子的他的妻子，我的媳妇就来接我。那个时候他们刚生下一个小孩子，他就推着那个小孩的车就来接我，然后就带我进去到那个毕业典礼的地方。我的媳妇儿哈，一路上哈就跟我说，她说爸爸，如果不是神做的，没有可能约翰会到这儿来念书，不会有今天这一天。我那个小儿子叫约翰哈，他说如果不是神的恩典哈，不会有这一天。他怎么那个来？又没有钱哦，那他的那个成绩也不是什么特别的优异，但是他就是有一个画图的一个恩赐啊，能够进去，能够念完了那个建筑的硕士哈，那只有神这样做。所以后来我就体会到哈，主耶稣的话啊，就是那么真实。他说：“你们不要忧愁，不要为明天忧虑，要吃什么，要穿什么。”要进什么大学啊？你们的天父知道你们所需要的这一切，他会加给你们的，他会加给你们。 我这个小儿子的媳妇啊，就是很跟神的关系很好，信心呢也蛮好的啊。也可以说我这个小儿子回到主的面前也是因为这个媳妇的关系啊。这个他们是在一个退休会里面认识的啊，认识就开始交往。那后来呢，我这个小儿子呢就对去教会就没有兴趣了啊，那就是他就渐渐的就好像有点远离神了。那他没有去教会呢，当然我就会问他为什么没有去教会啊。他说爸爸你，他说我需要一段时间我自己去寻求啊，因为他们都是生长在啊基督化的家庭里头啊，爸爸信他们也就信，可是他们没有跟神直接发生一个关系。所以我也很赞成呀，我觉得你的信仰不应该是因为你爸爸妈妈是基督徒所以你才是基督徒，你必须要认识主，你要知道耶稣是谁，所以他是他自己去寻求这样。他就这样没去教会，可能啊也许有两三年吧啊。那我这个小媳妇啊，那时候他们还没有结婚嘛啊，他一看他对去教会没有兴趣了，那他对我的小儿子也没有兴趣了，他就跟他明说，呵呵，如果你不去教会，你对耶稣没有兴趣，我对你也没有兴趣。这样的话呢，就停止交往，没有再来往。后来是我的小女儿，她在中间呢做一个桥梁，不晓得怎么样，就是让他们就是又开始交往。那我的小儿子也是在外面绕了一圈呢，觉得还是很空虚。他在这个期间，我记得有一次他交了一个日本女孩子，就是在美国长大的日本女孩子，还把她带到家里来啊。那这个女孩子又抽烟又喝啤酒，在我们家里都很不习惯这个，后来他是没有交往。那他就又跟这个小媳妇啊就开始有交往，他就这样渐渐就回来啊。那是受他的这个妻子的这个影响啊，所以你们尤其女孩子哈，你们跟神的关系很好，你们要坚定你们的信仰，那你们可以影响男孩子的，可是你们不要受那个男孩子的影响，被他带到世界去，使你们远离住啊。那我再继续讲啊，这个婚姻当中，如果你有耶稣的话，他真的能够使水变成酒，也就是他能够使你家庭的不快乐，那个不满足会变成喜乐，变成满足。我有讲到哈，我们那个第三个女儿呢，他们就是照着我们所定出来的那些原则啊，第一必须是神的旨意，然后呢第二呢他一定是个基督徒，不一定是很属灵，但是他的品德很好，人品很好，很正派，然后呢就是负责任，那特别是对家庭负责任。这个负责任里面就是说，负责任的里面就一定是你要考验他是不是真的爱你，真心爱你，还是说他爱你喜欢你，他也喜欢另外的女孩子，我说这样的人不可靠的。那他们就照这个原则。那我这个第三个女儿呢，她现在这个先生哈，这个也是个美国孩子，是个很乖的一个孩子。他认识他是因为他的姐姐，就是我第二个女儿啊，介绍。我第二个女儿呢，在念高中的时候呢，她有个很好的朋友，也是个美国女孩子。那么这个男孩子是那个美国女孩子的表弟， 所以就这样就介绍给他的妹妹，就是我这个第三个女儿。对，那第一次见面的时候哈，在我第二个女儿的家里面哈，第一次见面，我这个第三个女儿，她叫以斯帖哈，她叫周以斯帖，后来嫁给这个美国人，当然名字就改了哈。这个以斯帖一看的话，不可能，怎么可能我会跟她交往？一眼一看就不可能啊，为什么呢？这个男孩子啊，长头发，嬉皮士，这样，他那个穿着牛仔裤啊什么，然后开的是那个美国那种小卡车啊，那种拖货的那个小卡车，这样，而且呢，他交的朋友啊，都是些喝酒的朋友，所以我这个以斯帖应该说不可能是，但是呢。他知道我们所定的那个原则啊，那就是要祷告，因为你要明白神的旨意呢，你就必须要祷告，求神来显明啊。通常我们要明白神的旨意，就是要求。你求的时候，你祷告的时候啊，很重要一点，你不要先入为主。你已经决定了，你觉得他很好，你爱他，你要嫁给他，那你就不要祷告。我跟你说，只有说你还没有决定的时候，是吧？主啊，你要我这样也可以，不这样也可以。如果你有这样一个心态，你来祷告，那神就会把他的旨意告诉你啊。那通常呢，神的旨意哈是来自三方面，我们要明白的话，一方面就是你要得到神的话，当然最好是圣经上的话，你读。读经的时候啊，你读到这一句话哈，哎呀，你觉得是这个话，是你一直祷告的，好像神给了你答案了啊，这样的话你记得。第二呢，就是圣灵的感动，圣灵的感动啊，那就是说啊，你一直都觉得这个人是神所给你预备的啊，尤其是哈。你不是那么样的喜欢他，但是呢，你心里面呢，就是觉得好像他是神给你预备的。那么当然你要继续祷告啊。那在这个当中，你也要求神给你有话啊，神会给你话的，然后来印证你这个感动是出于你自己的，还是出于圣灵的，慢慢的就会显明的。通常啊。一个圣灵的感动，如果是真的从圣灵来的，记得这个感动哈，虽然你不理他，但是他会来，还会再回来。好像这件事哈，他要你忘不了这件事情。那如果是出于你自己的感动呢，哈，过一阵子这个感动就没有了，那个环境变一变呢，你这个感动就没有了。出于圣灵的感动呢，就是一再来的。还有呢，我们在学习跟随圣灵的事上，有一个很普通的一个测验，就是说，当圣灵感动你去做一件事，你顺服的时候，你心里面呢就有平安，就有喜乐，觉得好像我做的对，甚至你会觉得哎，神很喜悦你这样去做。那如果如果说你有这个感动，但你去做的时候，你也觉得不平安、不妥帖，你一直都怀疑，哎呀，我这个感动是不是从神来的啊？但你没有那个平安的时候，那个喜乐时候，那你就慢一点就知道，这可能是你自己的感觉，你自己的感觉。还有呢，圣灵的感动哈，通常它是感动两方面的。他不是单单感动一方面，尤其是哈这个婚姻的事情。那个比如我过去哈听说有过这样的事，可能不止一次哈，有个弟兄啊，他喜欢一个姐妹他就祷告，他就就到这个姐妹啊跟前去，就说我有感动，说主要你嫁给我。但是呢，那个属灵的姐妹呢，她如果懂得的话，她就会说，你有感动，我没有感动啊， 我要祷告，我有感动才可以啊。所以要有两方面的感动，不仅是婚姻的事情，有时候比如一起做一件什么事情，必须要有两方面的感动。这个圣经的原则就是两个或者是三个，这个就是一个肯定的方式啊。主耶稣说凭两三个人的口来做见证，肯定这件事啊。神对我们说话又是这样，要说两次三次，那我们大概可以肯定说这是从神来的。那个圣经哈诗诗记里面呢有一个人名字叫基甸啊，他既然哈他虽然神跟他说了话要他去救以色列人，那个时候以色列人呢在米甸人的手下哈受迫害受苦，神要差遣他去救那些，但是他不能确定啊这是否是神在对他说话，所以他就啊用一个方法啊，就是啊拿一团羊毛叶里面呢放在外面啊，那他就祷告，他说主啊，叶里面外面当然地上都会有露水嘛啊，他就祷告说主求你哈、啊、保守这个羊毛这一团羊毛啊没有露水是干的，他一样放在外面地上嘛啊，那这样我就知道是你跟我说话。所以他就把羊毛放在外面啦、啊。第二天早上他出去看的时候啊，羊毛果然是干的。哦、然后基甸呢，他还要再一次，他觉得一次还不够，肯定啊、哦，他就说神呢，你不要发怒，让我再求你一次哈、哦。今天晚上呢，我把羊毛放在外面啊、哦，你让那个露水哈、哦，你让那个露水单单是滴在羊毛上面，而地是干的。他是反过来这样求神，不可能是。而第二天出去果然是这样，地上都是干的，羊毛湿湿的，他还挤出了很多水，这样那就肯定两次。这个就是我们所说的印证，印证啊！你怎么知道是神的旨意呢？你怎么知道是神要你去呢或者不去呢啊？你怎么知道神要你娶这个姐妹或者是嫁给这个弟兄呢？就是要祷告，要印证，求神来印证啊！要两次三次，我提到的就是神的话，神你的感动，那最后很重要的就是、啊、环境上的印证，这就是基甸用的方法。这个环境上你这个下雨、哦、正常的情况夜里面呢，这是下露水的地上都应该湿的嘛，为什么有一次地上是干的，有一次是地上都是湿的，羊毛是干的，是因为神这样做了。你要知道、没有一件事情啊讨神的喜悦，就像我们要遵行他的旨意，要明白他的旨意，也要遵行，我们要爱慕他的旨意。保罗告诉我说、神的旨意啊是纯全善良可喜悦的，这个纯全应该是翻作十全十美的，神的旨意是十全十美的可喜悦的，也就是我们可以欢欢喜喜的来遵行神的旨意。那好，我就讲到这个，我这个以斯帖了哈，就是第三个女儿，她就开始祷告。她怎么祷告呢？说第一就是求神改变他，因为他的生活方式交的朋友那个生活的，求神改变他，让他真的认识神。那么第二件事他求的呢，就是啊，就是他要被圣灵充满，就是这个只有神才能够做，所以他就这样祷告。那么这个男孩子来找他，要带他出去，他也跟他出去，那个开始的时候他也跟他说，一面祷告一面这样出去，也就是说他没有先入为主啊，就是他一看觉得不可能啊，他算了，他没有，他还是要让神的旨意来显明，所以呢 就这样交往，那就谈到这个信仰的问题啊，就问他你啊有没有信主？他说他有，他小时候啊，他的母亲啊经常带他到主日学去。他自从上了大学以后呢，他就离开主了，就没有再去了。以后交的朋友、生活方式啊，都是跟世人是一样。所以我的女儿呢，就跟他说：“他说你可以给上帝再一次机会。”然后他就送了他一节经文啊，这个经文呢是在耶利米书第29章，我们可以看一看啊。耶利米书第29章第13节，一起读：你们寻求我，若专心寻求，就必寻见。啊，就给了他这一节的经文。我们那个窗户是都开着吗？都开着。也许这个门可能开开啊，可能需要一点那个透透气，这样有点闷。因为我刚才是看到有人走来走去啊，有点影响。你若专心寻求神，你就必寻见。那么这个男孩子啊，也很实在的，就是说，好，他得到了这个经文，他就开始寻求了，然后他就开始啊，就去教会，不同的教会去寻找。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的女儿哈以斯帖啊，她就有一次，他就问我，他说：“爸爸，我可不可以邀请他到我们教会来？”那个时候我在牧会啊，那我说不要，我说暂时不要他来啊，我说我不希望他来我们教会是因为追求你的关系，这样。所以呢，他去寻找，我说他能够多看一看也好，到别的教会去看看也好，那，后来。有一次我们教会的退休会啊，一年一度的退休会，那他就问说可以不可以请他来，我说可以请他来参加退休会啊，所以他就来了，就在那次的退休会里面他找到主了，而且也被圣灵充满了。那个在那个之后呢，他就开始转变了，他的长头发剃掉了，变成短头发，那个牛仔裤啊也不穿了啊，穿西装了。那后来也打了领带了，这样。那他的姐姐跟姐夫哈，从外地回来的时候啊，姐姐看到他那个弟弟啊，不敢相信，怎么变得这个样子了 ？OK， 那我的女儿的祷告也答应了，就好像机电一样的，你要求羊毛是湿的干的，神都做了，是吧？你求的他要改变啊，要遇见主啊，要圣灵充满啊，他都做了嘛，所以他就没有话说。后来就谈到结婚的事情。在交往的时候，我们不太容易接受这个男孩子啊。我们是从外表看啊，有些我们好像不能接受的地方。但是我的女儿啊，他能够跟他出去啊，就是一定看到在他身上说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啊。所以后来呢就结了婚呢，我们就开始就了解这个男孩子哈，这个男孩子是一个非常温和的一个男孩子。那他给你的印象就是说他从来不会做一件伤害人的事，就是那么一个温和。那结婚以后呢，都很好，是我给他们证婚啊。我有5个女儿嘛哈，2个女儿我给他们证婚，3个女儿呢是结婚的婚前的辅导是我给他们做的，这样。结婚以后很好啊，那后来生了孩子，那有一年那个他的孩子差不多6岁的时候，结婚差不多7年了哈，我的女儿就到达拉斯来看我们，是在美国南部，他们住在东部，这样看我们参加我们的聚会。有一天晚上，我就请我的女儿就做见证， 那他在敬重中啊就讲到啊他跟他先生的关系，他说我们结婚七年了啊，我的先生对我很客气，他说每一次我做了菜放在桌子上啊他都说谢谢。结婚七年呢他都这样，他早上有时给他煮咖啡呀、啊、煮好了咖啡放呢他也是谢谢。嗯好啊、哦、我说哦感谢主。那我就问他，你们从来没有意见吗？没有吵过架吗？他说我们有意见不合的时候啊，不过呢他说我们可以坐下来沟通，可以谈你为什么这样看法，我为什么这样看法，就是然后经过沟通呢就问题就解决啊。我说感谢主很好。因为那个男孩子后来也去教会啊，也在教会里开始服侍了啊，也有追求了。嗯，后来过了两三年，嗯，我又问这个，又问这个女儿以斯帖，我说你们现在结婚差不多十年了哈、啊，我说你先生，还是跟你说谢谢吗？你做菜呀，做咖啡，还是跟你说谢谢吗？他说还是跟我说谢谢。他说不但哈。我先生跟我说谢谢，他现在教两个孩子也要谢谢妈妈，每一次妈妈做菜做了放桌上都要谢谢妈妈。他说现在不是一个人跟我说谢谢，三个人跟我说谢谢。就是你看出于神的婚姻，按照神的旨意啊所进行的婚姻，那个结果就是这样。直到现在他们有耶稣，因为有耶稣他们就吵不起来。那我跟师母呢也是结婚那么多年，我们真的我们连就是彼此哈就是争执都没有过。我想主要是因为哈，因为师母她很简单，她就是接受一个圣经的教训，就是她就是丈夫要顺服妻子。所以比如有的时候哈、啊、我就是埋怨呢哈，或者是我怎么样说什么哈，他不打气儿，他不出声音，所以吵不起来。那么这个吵架要两方面才可以，一个人吵不了起来。那么他就是学习这个功课。这是圣经很简单的道理，是吧？那么因为他这样学习，他这样遵守神的命令啊，那我呢就不能不遵守啊。那就是圣经说你做丈夫要爱妻子啊，你不要认为他这样不说话你就欺负他哦，他不是可欺负的哦，那神要出来为他说话的哦，那神要出来为他伸冤的时候，那可很严重啊。那我们就是这样。那么还有我提一下，然后我们就可以结束。这个婚姻它的代表性在人类中，它的代表性啊是最神圣最崇高的，就是它是代表基督和教会的。丈夫是代表基督，人看不见基督，乃是在做丈夫的这个身份生命中啊看。而这个做丈夫所要表现出来的就是爱，正如哈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那妻子呢是代表教会，按照圣经的教导呢，是教会应该在凡事上顺服基督，或者用我们今天容易懂的话呢，教会应该是在凡事上顺服圣灵，跟随圣灵。所以夫妻的代表性啊，就是那么一个神圣，那么荣耀。而且神当初哈、啊、造人的时候，他是造男造女，他造了夏，造了亚当，也造了夏娃，为的是叫他们二人成为一体。这个是象征神最高的心意，就是他要与人合而为一，就是天人合一的那个道理。所以这是很神圣的一个道理，它的代表性也是最神圣的，也是最崇高的啊！这是神最高的心意。所以夫妻的关系比在人当事人当中啊，就是 超过任何的一个关系，也是最亲密的关系，因为它的代表性也是最高最神圣。但是撒旦好知道这一点，所以呢他现在破坏很多的婚姻，很多的家庭啊，让你的家庭活不出啊这样的一个见证来。我说了哈，这个生命之道就是要在我们身上都要落实成为哈道成肉身，在夫妻的关系里面，那个圣经记载这个迦拿的婚宴哈，它的意义重大，意义也是很深的。我在说我们读经的时候，不要只是把它当作历史来读，要从其中要得到那个经义，那个属灵的意义。就是你看，哎，约翰他，我说他记载一些神迹，其实他都有属灵的意义在里面，他有一个信息要传达给世人的，所以他才记载这一些。那今天啊，神给我们的信息就是说，这个生命之道，特别在婚姻的当中，夫妻的关系，还有家庭的关系里头。哦，今天也许下午看看，就是也许要讲一点教养儿女啊，因为这都是很实际的问题啊。这个我再说，这个生命之道啊，与道成肉身是连接在一起的。我们不能只是领受了生命之道，而没有让这个生命，基督的生命从我们的生活中这样活出来呢，那就是道是有的，但是还没有成为肉身。耶稣来就是把道成为他的肉身，很具体的，有形有体的，让我们看到神他本性一切的丰盛都在耶稣的身上表彰出来。那你我呢都是这样，尤其在夫妻的关系上面。因此我们对于婚姻啊，要特别的慎重，特别的慎重，尤其是在座的单身的哈，你们要特别的慎重，要不要轻易的在这件事上哈来做一个决定啊？这样的话，你如果是在神的旨意中，神会祝福你的，你这个婚姻就是幸福的，也是美满的。阿门，哈利路亚。哦，感谢主，我们的时间好像走得很快，谢谢主，哈利路亚。主啊，我们感谢你，将你的话给我们解开，真是生命之道。主啊，你要使这些道在我们的肉身上都要具体的彰显出来。主啊，你祝福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和姐妹，他们的家庭，特别夫妻关系，父母跟儿女关系，还有跟亲人的关系，在这些关系的里面，但愿你的道能够彰显出来，让我们活出来。谢谢你上午跟我们这样说话，奉主耶稣的名祷告，阿门。